很开心今天早上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这一位配得的上帝。那在今天敬拜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用一段宣召的经文来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见他。在诗篇的第30篇第4到第5节，那让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诵读神的这段话语。好，诗篇的30篇第4到第5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天父上帝，何等的感恩和不可思议！你是这样一位顾念我们的上帝，你听见我们的每一个哀哭，你看见我们的每一个苦难，你也明白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经历。因为有你自己的应许，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就可以全然的信靠你，相信你。在任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啊，你是会托住我们的那一位上帝。所以，主，我恳求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来行一个不可能的神迹，因为在我们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强迫我们周围的人认识你，我们没有办法说服、要求我们自己的，甚至我们自己的心来回应你。但是，主，你可以。恳求你今天早晨就做那超自然的工作，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就回应你，心眼被打开，看到你就是那一位恩典一生之久的上帝，就是那一位值得我们放下一切的一切来跟随你、追随你、荣耀你的那一位上帝。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求你来，我若。 禁不住赞美。
满意。
上为求告，你一应允使我喜乐满意。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愿永一切惧怕出去，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窄路，爱既完全，将一切惧怕出去。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
感谢敬拜队带着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的敬拜。那现在我们也要继续用奉献的方式来敬拜神，来回应他对我们所施下的恩典。在教会堂门口进来的地方有一个奉献箱，那也可以用线上远程的方式来进行奉献。那现在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低头诚心的为今天的聚会和奉献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你是那个跟我们同行一起去的上帝。你不只跟我们同行，不只是跟我们一起走而已，你是那个看见我们、听见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理解我们的那个上帝。当我们快乐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庆祝、一起开心；当我们失望、难过的时候，你是那个真正的听到我们的哀哭，真正的理解、明白我们的难受的那个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这段日子当中，能够有你这样一位的神跟我们同行，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不可思议。主，不止如此，你也赐我们能够生活的各样的资源和机能。当我们今天就把你所给我们的奉上一点点在你的坛前的时候，求主你自己来悦纳。主，你也赐下智慧，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些的奉献，来成就、来扩展你的国度，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为着今天的下面的聚会向你献上祷告，你就使用下面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心被你紧紧的抓住，被你打开，看到你是那个何等宝贵的上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现在如果在当中有小朋友或青少年，如果想要去到七楼的话，现在可以去到七楼参加楼上的聚会。好，下面是我们一起读经的环节。那今天的经文在讲述两段的故事，经文稍微长一点点，我想就请听我来念，会稍微快一点。那在我念的时候，也可以大家想象自己是在第一世纪的会堂里面，当时没有圣经，没有书本，所以上台上的人就开始念给大家听。我们可以一起仔细来听上帝所说的这个故事。第一段的经文在创世纪十六章的一到十六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下一段的经文在第21章。孩子渐长，这个孩子讲的是以撒。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兰设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上帝听见童子的声音，上帝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上帝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感谢上帝赐下他自己宝贵的话语。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我们熟悉的潘传道，他给我们带来信息是遇见看顾人的神。
好，弟兄姐妹早安也平安。我在找时钟，通常在哪里？哦，更先进是电子的，西华堂就在那个讲台前挂个钟啊，上水堂就遥远呢，望到那个时间。因为我是一个准时下课的老师， 所以呢，一定是会让各位，今天有圣餐，更是要加紧那个速度。好，今天是我第一次在我们的沙田分堂讲道。那上次来呢，我是做这个宣召还有主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是有原因的，在这个去年到今年四月吧。我就陪着我们的观塘分堂的弟兄姐妹呢，就做了两期的这个门徒训练。那结束以后呢，我就问我自己，到底接下来呢，我的讲台或者是说我比较有负担要分享的是哪一个角度？那后来我决定回到我的这个灵修学研究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就是研究灵修人物的生平。那看了看呢，我也觉得旧约的这些人物的生平呢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我就试着呢，就借着人的经验呢，或人生命的故事呢，来给大家叙述。那讲的时候呢，讲人物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经验，他跟上帝交往的那个互动，还有他对上帝祷告。或者他的说话，很多的时候都会勾起我们也有那样的一个的跟上帝的回应。那或者是说他们在人生的过程里某一个阶段他的挣扎也会引起我们的共鸣。所以我希望呢，未来如果有机会在讲台上呢，我就多讲一点人物。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让我们也回顾在过去我们走过的岁月，或在职场的经历，那也可以看一看，继续下去，你会期待你未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的梦想，或者是你的期待。谢谢刚刚 Peter 帮我读经文，读得真的好。这个呢，其实两段经文加起来是挺长的啊。那第一段的经文我最终要讲的是他在旷野里呢，神的使者呢第一次给他显现。刚刚大家如果听 Peter 很快读完这个经文的话呢，前面也是可以的，可以把我包包拿过去啊，这里也是可以做。那么夏甲就逃走了最后就是以实玛利的诞生啊，这个是第一段经文。我重点会放在这个七到十四节。好，我们看这个一到三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前言。这个前言呢，重点就是虽然神应许亚伯兰呢跟撒来呢是会生一个儿子，但等了等呢都没有生，然后现在也年龄挺大了，你看就住了十年了。所以这个撒来呢就自己想办法请这个他的使女呢来帮忙呢生这个孩子。那么夏甲这个原文他叫哈嘎，哈嘎他的原文的意思是飘荡，甚至飘到一个程度呢，他是不着地的，因为这个飘呢没有在一个地方着地过，那这个就是飘，或者说他一直是浮的，漂浮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在旧约的时候呢，有时候一个人的名字呢都预示着他的人生，或者是预示着他的某一种个性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哈嘎他这个就是一个飘的人生。好，撒来就把他的使女带到亚伯兰前面，他怎么讲这个夏甲呢？他没有称呼他名字，他说是我的后面就是使女，也就是说呢，在那个年代呢，夏甲看撒来看夏甲呢，只是他的拥有物之一，或者是说工具性的一个具体的拥有物他可以是前面一阶段是服侍他，那这个阶段他是用来生孩子的，所以他只是用来解决问题，或者是来服侍他的人生的。那这个是撒来称夏甲，只叫我的使女。 他跟亚伯兰说，我要因他得孩子。得孩子这个字呢，他的原文是 Banach。 Banach 呢，他就是一个被动式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因为他被建立。所以那个得孩子就是一个我可以因为他被建立。建立什么呢？那个年代的女人如果没有孩子呢，其实就是老公再疼呢，也没有江湖的稳固地位。因为儿子呢代表着是一个日后他的荣耀、骄傲跟依靠。还有做祖母的呢，以后是靠儿子上位的啊，这个先生慢慢老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继承者来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他有一个儿子的话，他就可以地位被建立，在社会上呢可以被尊重。所以他为什么想快快要得这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从当代的那个年代的女人的角度来看他。果然这个夏甲他就怀孕了，但他做错了一件事，就是他就藐视、小看他的祖母撒来。那这个撒来呢，就苦待他。所以我们看看这几个字，那个小看就是轻视。一个从埃及，可能是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把他带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呢，她本来只是一个卑女，那现在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她以为自己就要上位了。这个应该是当时一个顺利的一个的人生。如果是在职场的话，就是说她应该是从那个跑龙套小罗罗呢就升职了。升职了以后呢，还有攻击啦，又要再上位，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他就看不起那个呢没有能力做事的人啊，可能就他老板啊，因为自己有能力得孩子，那老板没有能力得孩子。撒来呢也不是省油的灯，是不是这样讲的？你们是讲省油的灯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形容词，我也不太懂这种说法。总而言之呢，不要惹到他哦，惹到他下场也是挺惨的。他就苦待他。苦待这个字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跟那个埃及人苦待苦害以色列百姓呢，那个字是一模一样，原文是折磨的意思啊。他就飘走了，他受不了折磨，他就飘走了。飘走的意思就是说他连辞职都还没有辞就逃走了啊，这个可能是受不了了，罢工了啊，不干了啊。他就因为这个撒来的苦待。好，这段就是我今天比较详细来讲的一个人跟神的那个对话的空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水泉旁呢，就去找到这个夏甲，因为他就从祖母的家里跑出来嘛，我想他是跑得很匆忙。那这个情节就发生在这个旷野的里面。一般来讲呢，旷野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呢，有三个的图画的意象。一个就是那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也就是危险。第二个就是人的体力还有各种的限制呢，很容易在旷野就呈现了。第三个就是食物呢是缺乏的地方，也就是供应呢是比较缺乏的。所以这个旷野呢大部分都是危险，还有人会耗竭人在那里呢会没有东西吃。大概这个都是旧约里呢对旷野这个的我们叫 imagery 的一个描述来的。但旷野呢在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呢，它也是上帝常常跟以色列百姓呢相遇的地方。所以这个旷野往往是在人的限制软弱里神来显现。 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在旧约里，特别创世纪呢，每次这样子一个的公式或者一个词的话呢，就是上帝自己呢向人来显明了。所以旧约中呢，我们叫神显现的一种公式或者一种形式。那是耶和华的使者是主动去遇见夏甲的，所以这个动词呢，它是用一个 matza， 它是一个主动态。而这个主动态呢，如果把 matza 这个遇见翻译的好一点呢，它不是单单啊我看到你了，它是我抓到你了。是他主动去抓住夏甲的，他问了夏甲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很有趣，有点像我们布道会的时候，讲员常常会问大家的：你从哪里来？你的人生要往哪里去？像不像？我在想布道会是不是学他这两句的？神的使者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问了两个问题。有趣的呢，是经文里面呢，夏甲只回答他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夏甲说：我从哪儿来？我祖母苦待我啊，所以我逃出来了。他当然就是在痛苦里慌张逃出来的，但他没有回答要往哪里去。我们可以来想象，就是其实他是逃出来的，他都还没有想清楚要往哪里去，逃了再说。他是一个埃及人，当年他被带到亚伯兰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一条路他是没有可能找回去的，都已经那么多年了。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苏尔的旷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找回去，因为那是他可能没有走过的路，肯定跟他当年来的是不一样的路。所以他没有回答上帝的使者第二个问题。天使就称呼他撒来的使女夏甲。撒来只说我的使女，天使把他的主人撒来使女名字，他叫夏甲。神的使者看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生产工具，也不是一个工作性的工具，她就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女人。这个称呼跟撒来对比呢，是两回事。这个是一个天使对她的认识，也知道她是做什么工作，她的祖母是谁，她叫什么名字。天使给她一个的命令，然后呢，一个的应许。这个在文字上呢，在这里是有一个我们叫做特别是旧约里呢，就是用同一个字呢来重复出现，但它表达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含义。他就跟夏甲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手下。”那“伏”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就是 anak 呢，它。就是这个跟前面我们所读过的这个撒来苦待夏甲一模一样那个字。那这个在讲什么呢？刚刚他回答了神的使者说他苦待我，所以我逃出来了。记不记得刚刚我们也读了那个话，就是他苦待我，所以我呢就从那个洞呢跑掉了，我不要填那个洞了。那现在神的使者跟他说，你回到那个继续被苦待的状态里去。所以就是被苦待叫顺服啊，同样的字。这个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夏甲的话呢，那个不是我要的人生，那不是我要过的日子，所以呢我走了，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看他还来不及收行李了，等下给撒来看到了还要给骂，还要抓回去哦。那你现在呢，天使，你脑袋有问题了，你叫我呢还要再回到那个状态里去。所以作者用同样的字，他是从那个状态里跑出来，但神要回到他不要的状态里去，也等于是说 你遇到不好的老板了，你也受不了啊，就匆匆就走了啊，可能连什么补偿金也不要了啊。现在呢，竟然神跟你讲说回去公司上班，不准辞职，那就我不干了，你还叫我不准辞职啊？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处境，就是说那是你不要，但神要他回去。神跟他说，你会生一个儿子，而且呢，我给你一个应许，就是你的后裔会极其繁多。这样的应许只有对亚伯兰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夏甲不简单啊，这个换老板啊，而且这老板给他的呢更大啊，可能呢，如果当初他想到说他的这个老板亚伯兰跟小老板撒来的话呢，大概还能够居老二，日子可能过得不错啊，但是呢可能就是生一个而已啊，日子呢也要听撒来的话。现在神跟他说，不是的，你后裔要极其的繁多，而且这个孩子要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他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就是神听见， El 就是大能者，也就是讲神，以实玛就是这个听了，神听见。听见什么呢？听见了夏甲的苦情。Oni 他这个不单单是苦情，他是讲到哀嚎痛哭啊，甚至有一种这个相当被折磨的这样的一种呻吟啊，就是这个苦情的意思。所以当神给夏甲讲说他要叫做以实玛利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应许呢代表我听见到你的苦情。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未来当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呢，他每天望着这个儿子呢，都在提醒他，神是听到他的苦情的神啊。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命令跟一个的应许。而且呢，神的使者还跟他说，他以后呢个性呢像野驴。其实野驴也没有那么糟糕的啊，这个我们不要跟现在的战争扯在一起啊，也不用看到某一种族类。其实就是在旷野长，他就在旷野里成长的时候呢，他当然就是自由不被驯服，因为他跑来跑去就在那旷野里长大，可能也没有爸爸管，没有老爸。那老妈又看到他呢这是我的盼望，我的投资可能也管不了他，还有他还会跟人打来打去啊。这里讲了两个特点也是很有趣的，圣经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就预示了这样的特质。那夏甲就说那这样你的名字叫做看顾人的神呢，这个 Elroy 呢就是哎呦，那个大能者 Roy 就是那个看到，那这里是主动的，他就讲说使者，你这个神呢，你的名字就是呢看顾人，看见人的神，你是一个看见人的神。其实在整个圣经几乎没有一个女人够胆给神命名，她不单是第一个给神命名的女人，她也几乎是圣经呢唯一给神命名的。哎呀，不简单啊，你看这个一个落魄在旷野的女人，她拿到的是最大的应许啊，她又可以这个夺得冠魁，是一个给神命名的女人。所以她就这样的来讲，自言自语，她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见我的妈。如果原文来说，就是说他看见我，他是看见我的神，但我在这里看见了那个一直在看见我的神，我现在才看见。所以他就把那个井呢叫做 Be'er Lahai Groi， 就是说这个井代表着呢我在这里 被看见，但是更多的是我看见那个看见我的神了。在旧约呢，一般人跟神相遇以后呢，他要么就是会把那个地方命名，要么就会把那一口井命名或者呢把那一座坛筑一座坛的地方呢命名，这表示纪念他生命中被神摸过的印记，这表示纪念在他生命中很重要的跟神相遇的时刻。以实玛利就诞生了。在这一段15到16节，他的如果我们叫做文学叙述的话呢，是很平淡的一段叙述，而且重复来重复去都是那几个名字，这几个名字删掉了以后其实没内容的，就这样子就结束了。你有没有发现14节跳到15节中间呢，应该就是夏甲带着应许回去要继续被苦待，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发现撒来没有跳起来说你给我走，我不欢迎你回来，亚伯兰也没有出来护住他或拦住他，不然夏甲把他一起都赶出去都有可能，这女人很凶的哦。在圣经里没有讲的，有的时候比有讲的呢更重要，更有想象空间。我是这样的两个想象，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跟我一样的有这样的看法。第一个就是说，以前他的老板是亚伯兰还有撒来，是不是？那他现在遇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还要是跟可能他就跟亚伯兰讲说他是要叫以实玛利，不然亚伯兰呢怎么会把他取名叫以实玛利？那也就是说呢，他遇到了亚伯兰的大老板呐、啊。神的使者应许亚伯兰要生一个儿子的，记得吗？有这个故事。那现在那个应许他的护庇着夏甲啦，他不敢动他一根汗毛。那撒来还没生呢，也不够胆欺负他。这个应许都还没有来，如果出手的话呢，等一下这个后台大老板生气了，可能又生不了了啊。这个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好，第二个，夏甲也没有再哀嚎了。然后这两句的语句这么平淡，就是说就过日子吧，大家就平安无事就过，因为平安无事就没事可记载了。这就是两个的想象，也就是说他就回去了。好，如果是你是平安无事呢又这么的平静收尾了，你会怎么想象你未来的人生呢？第一个，等孩子生了没关系嘛，反正我会再多生几个，因为神应许的嘛，他可能那个脑袋想后裔很多，就是他会再多生几个。第二个，这可好过旷野了，只要不要欺负我都好，有饭吃，没危险，又有把握，孩子呢又可以在这里这个不要输在起跑线，这里呢可能待遇还比较好，好过旷野呢，他那里跑来跑去。好，我这是替夏甲的一个未来的人生的想象。平淡的收尾里，以为人生应该是向好发展去了，这应该就是经过波浪以后呢，认为上帝还是给我一个不错的一个篇章的结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在这里我们来做一点点的应用。可能就像夏甲这个前半部的写照，他是一个异乡人，是埃及人，不认识上帝的埃及人，来到了亚伯兰的家，以为呢就安安静静做个使女就有饭吃。他被介绍给亚伯兰说要生孩子的使命呢，这不是他要的人生，那突然来了转折。好，这是第二个转折。第三个转折就是本来开开心心以为人生要过得更好的时候，哎，就是这样瞄人家一眼啊，就给赶了出去了。这是第三个转折。第四个转折也不是他要的，他又被推回来回到他的这个 离开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自己的人生是被扭的，是好像后面有一个不知道的手一直的在扭转我们的人生。但是刚刚夏甲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那些转折性戏剧性的被扭转的时候呢，也都很多时候是我们跟神相遇的时刻。所以在每个转折处，其实神呢都知道那是怎么转的啊。神刚刚问了夏甲两个问题，记不记得？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夏甲没有回答他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但是是使者跟他说，你要回去。你要往哪里去？是使者帮他回答的。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神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后面有一个看不到的手，他在扭转着我们的人生。最重要是在那转折的当中，我们能够看见，其实神一直在看到我们，神一直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所以在转折处，把自己交给那看见、看顾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睛也要被打开，看到他真的在看顾我们。人在艰难的时候呢，那种伤痛，刚刚我们看到他是呻吟的痛楚，不能忍受之痛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撒来他会回去，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经历了上帝，他看见了，而这样的看见其实是最大的应许、保证跟安慰。所以如果你现在也在一些的难处的当中啊，求那看顾你的神打开你的眼睛啊，看见他在你生命中在做事，他明白你，也认识你。第二段经文刚刚我们讲他与平淡人生就这样下去了，未来是可预计的，最多就过得没有撒来那么好而已。哪知道呢，这个更戏剧性，他又再次被赶出去，又再次绝望哭泣，又再次跟神相遇。所以我把重点会摆在17到21节，他跟神的那个对话跟那个的相遇，这样的一段的经文里面。所以你看撒来就对着亚伯兰说，把他赶出去。那亚伯兰没办法，很无奈，就打发他走。这一段跟下一段呢，走走走，是原文里很清楚不断重复出现的动词。还记得它的名字是什么吗？飘。所以这一段那个飘的感觉味道是很重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很多时候它都在走。撒来讲说把他彻底赶出去的时候呢，跟出埃及记一样，就是埃及人呢这个把以色列人赶出去，赶出去，这就是彻底断绝，不准回头，不留你，而且远远的要分开。所以看经文的起因，就是刚刚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看看刚刚那个经文的话，就是因为以撒生了，那个应许成就了，撒来呢感到他也是被祝福的。但是与其同时，他看到威胁来到了，分家产，那这以实玛利留在这里是不行的哦。他看到这个以实玛利在嬉笑，这个嬉笑就是有点开玩笑或什么的，他的心呢再次刚硬了起来，就说把他赶出去啊。这个就是那个的背景。Sorry， 我应该按这个。 这件事他给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亚伯兰呢感到呢很不开心。这个不开心呢不单是难过，这个啊这个字呢是说他觉得这是恶的，你做坏事，他就杀来做坏事。那这个男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过呢敢怒不敢言呐、这个老婆太凶了，他就说这个是不好的事。那没办法，他呢也只能够保一个，如果不能两全其美呢，那就要选那个真的是应许的那。那有没有看到夏甲就走了啊？然后呢他在旷野走，有没有走那个字又出现，迷路了，然后他就把小孩子水没了，他就把小孩放在树下，自己又走开了。有没有看到走走走，他就在这里飘飘飘。后来住在对面说不忍心看孩子死，就大哭了。上次呢苦情，这一次是痛哭。我们看他在旷野是迷失，上次呢是逃出来，这次是被赶出来，不一样的走法，不一样的走法。以前是用逃的逃走啊，那这一次是被赶走啊，而且呢他是没有预计会被赶的。你们看看以撒一生是摆宴席啊，他儿子出生呢只是说他叫以实玛利，这待遇已经很不一样了。反正他就是乐意就这样过下去，但是就是在最庆贺的时候呢，撒来有恃无恐，他没有预计是这样就被赶走了，所以是没有方向感。他不只是走错路，是没有预计的一个失控的未来，所以是漫无目的的在那里飘飘飘。使用尽了就是在旷野里最严重的，就是说到此就结束了，没了，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动词，那个用尽了那三个字啊。那他走到这个他把树下就走到对面去。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就是他如果抱着孩子，他就是一直看着那孩子没水喝，可能在哭都有可能啊。他就那孩子可能奄奄一息，所以他不忍看到孩子一直在前面是奄奄一息，所以可能他就在旁边去，可能撇开头，因为如果把他抱着的话呢，他可能就一直看着这个他不想见到的结局，不能看见，他不想要这个结局，所以他不想看了，他就放声啊大哭。结果17到21节，神的使者再次来跟他相遇，来找他。这次是上帝听到童子的声音，不是听到夏甲的苦情。他这次是听，这个字是听，然后问了夏甲一个问题：你为何这样呢？看都看出来了吧，没水喝啊，还问我，是不是？那神每次问我们问题呢，都是有意思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答案你不是看到了吗？你是神，你是那看见我的神，难道你还会看不见吗？你把我过去都看见了，那为什么神要问夏甲这个问题呢？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用广东话很生动的，你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就是说你怎么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啊？那这就让夏甲好好去深思了。其实我想他答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预计要被赶出来，也就是说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还想问你呢，上帝，你说叫我回去我会有很多孩子，很多的应许，我为什么搞成这样？不是我搞出来的啊！你问我，我只能够说撒来那个妇人的心呢太不好了，那就只能是这样回答。但搞成这个样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已经没未来了。还好你现在就出现了。 在这个人跟神相遇的这一段第二段经文呢，出现了第二个动词，就是神听见。Vaishma 呢，它是来自这个一个字根，就是主动的听、垂听、很仔细的侧耳而听的这样的一个字根。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啊，当这个字一出现，而且是神听的时候呢，往往神就会做事。所以听跟神做事常常就是同一个一体两面的动作。所以当这个字一出现说神听见了，他告诉的意思是说他要出手拯救。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也有这个字，就是神听见了以色列百姓的哀嚎那个听见，所以他要下来拯救，他要出手拯救了，上帝的手要介入了。所以当一听了，就是上帝要出手了。这个是在这个旧约很清楚的一个公式。这是神听见的是孩子，但因为夏甲在嚎啕大哭，那神一出现跟新约旧约都一样，有一个典型的公式 formula， 就是说不要害怕，因为人看到神一出现呢都是很害怕的所以这个公式就是神一显现他要行动，而且会安慰人不要害怕。神的命令是说不要躺平了，起来坐在那里干什么然后呢神就开了他的眼睛看到了一口井。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在这里作者又用一个刚刚我讲的那个重复动词再讲一个更深的含义。他说我不要打开眼睛看，看到什么呢？看到我就绝望在这个困难里。那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没水喝死了。他的眼睛之前一直看的就是那个困境，越看越绝望，最后看到完全是绝望的时候就不看了。他说我不要看了。那神现在呢就开他的眼睛看，看什么呢？一口井。他的困难就是没水，神就让他看到救兵到、救赎到、希望在，所以神让他眼睛看到。这就是他跟神相遇的第二个部分。神没有再叫他带着孩子回去，他们就住在旷野的里面。这一次呢，神亲自与他同在，与这个孩子同在。这个待遇啊，只有创世纪的约瑟才有呢。哇，了不起啊！这个夏甲，你看又有后裔啊，繁多，又给神命名。现在儿子呢，有大老板罩着不缺了。神没有要他回到过去的状态，再靠着以前的旧老板跟他的顶头上司，神亲自做他的上司跟大老板。孩子渐渐长大，表示神的应许正在彰显。后来长得够大了，夏甲就从埃及给他娶一个妻子。这里在讲就是上帝亲自护着他，而让他当得的应许在上帝的应庇下成型了。他本来以为他的人生呢是要回到亚伯兰的家，伏在撒来的手下，然后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会有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应该是那样的。但他没有想到他的名字叫飘，他就在最飘的状态呢，以那样的一个飘零在旷野的情况呢，神的应庇同在抚养，让一个本来是不可能成型的应许呢，就在他的飘的状况里面呢成型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的画面，就是我们期待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我们所经历的不是我们本来想象或期待那样的一个未来，而我们这样的一种命运，上帝能够在每个人不同的特质、人生的旅程、命运的里面呢，成就他们成就他对我们单独的一种的祝福跟一种的应许的里面，在不可能里面呢，他会慢慢的在你生命中来呈现出来。我在两三个礼拜前吧，我就去这个澳门，很简单，就是华福跟澳门、香港几个机构就办那个职场的这个一个的会议，是门徒的，大概有80个人参加在香港很多基督徒的这个职场人士都去，我也认识了澳门一些做职场的。那因为我带他们做灵修嘛，早上就是他们请我去的。那我之后就会在一个小组里听他们讲话，听他们回应，也跟一些人聊天他们很多人都会做这个见证，就是说以为呢进了一间公司就好好的上去了结果被炒鱿鱼了炒鱿鱼了以后呢还是挺凄凉的，是工作不好找的，但神呢就在旷野真的给他开道路。然后他们会有讲见证的时间有一两个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没有当初那个挫折呢，也没有今日的我，有几个老板在那里的自己创业去了，我们可以想象现在的下家是怎么样，他就自创门派了这个自己来了，整个旷野都是我可以在这里住的，既然那里容不下我，我就在这里立足，又有一口井反正这以实玛利神帮我顾着，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天下有了自己的品牌不是靠着撒来那个硬币的。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可以来看，就是我们整个的教会其实在本质上呢，从我认识圣经教会15、16年前现在是15年半左右了，我觉得我们已经换了几代的长老了执事呢也是有的还留下来，有的是新培育出来的，但有的也离开到其他的城市去。那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出去了还会再回来香港，又调回来了，也是飘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飘的群体跟下甲一样，走了一段路又走一段路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落根，可能也不知道会落多久，所以要往哪里去有的时候是说不实的，而且说普通话在这个土地上广东话也不一定说那么好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特别职场上呢也是像下甲一样的经历，本来要往上去有好未来就给你转了转。其实我要说或回去或离开，在飘荡的人生，在神的眼中留下有时，离开是有时，神是知道的，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历到无论是留或者要走，神都看到，神都听到，他也是明白我们，他也是会带领我们的神，最重要是他的同在。然后你在这种飘荡的人生里，你能够看到他同在的时候，这种稳妥是比任何人可以给你的保障是更稳妥的。飘的人呢最明白不能靠机构，也最好不要靠人，那靠自己吗？不是的，信主真好，我们真的倚靠上帝，让今天神看见你，让今天神听见你， 也让我们再次把自己的人生放到那带领我们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神的手中。把时间交给诗班，我们有点默想的时间。
感谢 Annie 师母为我们正道也是这样的勉励。我们这是一个飘的群体，今天是我们聚在一起第一次有机会用圣餐的方式来纪念主。圣餐是对基督徒来说一个特别的礼仪，也是神彰显他在我们中间，他的同在，他看见他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那接下去我们就用圣餐来一起纪念主。我想用约翰福音15章11到14节和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思想神的恩典。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在逾越节前夜的这一个晚宴上所说的话。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弯下腰去为他的门徒洗脚，也嘱咐门徒彼此洗脚。耶稣又给门徒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然后主耶稣就在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来说话。他说，人若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若遵行主所吩咐的，主就称我们是他的朋友了。主和我们的关系不只是服侍，也不只是命令。我想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特别不一样的词，舍命和朋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以拥有某一个人作为你的朋友而感觉非常的荣耀。神竟然称我们是他的朋友，这是何等的尊荣。每一个遵行主吩咐的人就是神的朋友了。神竟然愿意听我们说话倾诉，他也了解我们一切的所需和所求。今天我不知道你来到主日的崇拜，来到这一个圣餐的当中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重担或者忧愁。我们刚才在主日的讲道中所提到的夏甲，他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又是怎样的重担，又是怎样的忧愁、不确定、漂泊的感觉。或许我们也同样的遭受各样的苦情，或许是工作当中有不顺利，或许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有难处，和人的关系有紧张，又或者是为我们的学业苦恼，或许是健康，或许是金钱。但是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甘愿舍命的主，那一位曾经用手来丈量穹苍、 铺设日月星宿的主，他说我们是他的朋友，他不但爱我们，愿意看顾我们，他听见你的苦情，他愿意与你同行。最不可思议的是，神的儿子竟然愿意为你我这样的罪人舍命，他钉痕的手是为你我而伤，他的宝血是为你我而流。这是我们的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全能的君王，圣洁的羔羊，他亲自担当了你我的罪，又赐给我们平安和满足的喜乐。今天早上就在主亲自所设立的圣餐桌前，他要看见你，他也邀请你来领受在他里面这丰盛的恩典。他邀请你进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好像朋友一样坦然无惧向他来倾心吐意，将我们的重担放下，向他来承认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愆。他要像朋友一样安慰我们，扶持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忧患。我想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点安静，我们有一点的思想，我们可以来默想神无比的爱，我们可以来默想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如何的经历过他的爱，他如何看顾你的需要，你在何处得了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也思想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有没有地方得罪人，得罪神，我们也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承认我们是何等需要他的怜悯与赦免的人。我们的破碎他都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渴求他都知道，他定义要来修补，用他的破碎来完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这个时候就求神来对我们说话，说你为何事烦忧呢？你为何事而感到重担呢？来到他的面前，将我们的忧虑，将我们的过犯，将我们的思虑都交托给他。他是那一位愿意为我们舍命的朋友，他的宝血正是为你而流，他的身体正是为你而破碎。 舍命、你流血的爱，今天就在这里得着你的儿女。主，愿意我们众人都在主你自己的慈爱当中，主，我们就同归于一，主，我们就在你的面前，主，愿意主你就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好像是处在那一个旷野里面，我们就是那一群漂流的人，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救赎，我们何等的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你的宝血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而流，你的身体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而破碎，以至于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以至于我们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以至于我们要相信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带领我们，主啊，就脱离这一切的苦情，主啊，你就要来带领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你就要来使我们得着一切的自由，主啊，今天就在这里恩待你的儿女，主啊，圣灵，主啊，就求你来释放我们，就求主你来亲近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到主你自己的座前，主啊，我们就向你献上主我们一切的感恩，我们的赞美，主啊，以至于主你就把你那平安与那满足的喜乐就来赐给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这样叮嘱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这里我们仅邀请每一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带着警醒敬畏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接受洗礼，我们也邀请你就在座位上面来观礼，也盼望有一天可以和你一起在这个地方来领受圣餐，一同来纪念主。现在我想请服侍圣餐的同工们到台前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座位上面有一点时间，继续的安静，等待同工会把饼和杯送到每一位的手中。 是不是每一位都拿到了饼和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同工可以送到你的面前。好，我们一同起立。主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他。我们一同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我们一同领受主的杯。我们一同祷告。是的，感谢你天父，你差遣你的独生二子爱子为我们身体舍去，为我们宝血流出。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今天蒙了这何等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就在主你爱子的血当中，我们可以合一，可以联合，可以在你的爱中来建造主基督的身体。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把杯啊就传到每一排的两侧，同工会来收。
好，谢谢。感谢主刚才可以让我们使用圣餐来经历它，来思想它。好，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堂会的一些家事的报告。首先第一个报告是在5月17号的下午1点45分会有一个工作坊，那邀请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题目是陪伴孩子从小认识性。为什么是从小呢？那如果我在这边说性是上帝创造并且设计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我们是否同意这句话？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同意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怎么好像就很难来谈性这个事情，很难跟孩子来谈呢？那我自己是有5个孩子，从9岁到最大的18岁，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真的看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以及这个世界在释放对着我们以及对着我们孩子在释放的各样关于性的信息。那我今天在这里，这个工作坊的目的不是要来吓唬大家说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可怕和恐怖，不是，当然是可怕，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在神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的这个基础上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真理当中来成长。所以在我自己5个孩子的经历当中，在社会的变迁当中，我是越来越相信真的是要从小开始和孩子谈性这个话题。好，那再下一个报告，下周的聚会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关于正道的信息内容、主日学还有祷告会，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参加。在下面一项报告，新乡快讯应该是有快讯，应该是有一个视频。
哎，廖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谁？你来到这世上是要做什么？你以后要往哪里去？
哇，这些都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啊。
什么能让我快乐？
金钱，金钱能让我快乐。
看见帅哥能让我快乐。
睡觉，睡觉。
如果有一个神，我会问他
为什么把我照得这么好看。
我的男朋友在哪呀？
我现在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人，我想要的大部分都可以达到的。那为什么 我是那么难过。
过去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我唯一能靠的就是我自己。
上学、工作、结婚，人生就是如此吗？
当我明白了这个事实以后，我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
我感觉到我找到了我人生要找的答案，就在这里。
直到我认识耶稣以后，我真实的经历到什么叫做有意义、有目标、有价值的生活。
如果你身边有对生命有疑惑的朋友，欢迎邀请他来参加生命补给站。在一个真诚开放和友好的环境里，享用美食，分享观点和倾听彼此。5月12日起至6月30日，每周二早上10点，我们一起在观堂堂探索爱的真谛、人生意义与自我价值。这是一个让福音朋友自己听见、看见和感受到耶稣的机会。你的邀请将成为他人遇见光的桥梁。愿神祝福大家传福音的心智。
好，下面一项报告是关于今天的午餐的内容。大家可以先看一看，想一想，待会儿想要选哪一套餐。好，第一个今天新来的朋友是免费的哦。待会儿我们会有再介绍今天新来的朋友。好，下面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首先我们这里有名单的是，应该是在港长期居住的，有一位叫做郭爱，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好，可能不在这里。好，那还有几位是路过香港来探访的，可能是第一位叫杨运高、王小平，是不是一起来的？欢迎你们。下面有黄小新，还有康暖平，是吗？不是康暖华，是不是康暖华在这里吗？好，欢迎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可能刚才没有机会登记到您的名字的，可以站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从哪里来。
好的，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来自温州，浙江温州。好，我叫吴海明。
我住在香港，我是叫邱礼斌。
我叫 Jimmy 啊，住来自荃湾。
大家好，我叫李成林，我来自福建。
大家好，我叫陈静，也是来自福建。
还有吗？很开心今天有很多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如果在香港的话，常常可以来，然后呢跟我们大家一起认识我们的上帝，一起认识彼此。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为今天的聚会献上一个感恩结束的祷告，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好，我们一起向上帝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可以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主啊，真的你是那个主动来听见我们、看见我们、来认识我们、来知道我们的那位上帝。不管我们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我们心里有些任何的挣扎，你都明白、你知道、你看见。但有的时候主啊，我又会想到说，主啊，你真的是那个听见看见的上帝，那包括我心里头所有的不堪、所有的自私、所有的污秽和肮脏，你也都听见看见了。但主，你没有因此而嫌弃我们， 你依然那就是那一位来看顾我们，来怜悯我们，来呼求我们的那一位上帝。主啊，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这样的来经历你。主啊，恳求你，当我们的聚会结束离开的时候，主你把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给我们的经历深深的扎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细细的思想品味，感受到主你是何等的甜蜜甜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想要来追求你。所以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彼此问安。大家请坐，我们也为今天的饭食来献上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今天的午餐给我们，让我们在午餐的时候想到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也祝福我们彼此的分享，在分享当中彼此的认识也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大家可以默想之后结束。